烦的世界，紧张的生活，琐碎的事物，匆忙的脚步，你是否感觉疲乏？迷失。
片刻的停歇，接上力量的来源，
在祷告中重得能力，在主爱里生命更新。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。
安静主前，清新祷告，主日平安。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，我是清新，在分别为圣的电波中和您同行同道同盼望。在我们的祷告当中，有多少时候我们会求主管理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心中只充满一个志向，就是使神赐给我们的人能够被召集起来，成为圣洁，合而为一，使神得着荣耀呢？我想啊，这样的祷告是我们不容忽略的，那我们就多努力。灵修笔记之后，我们就在万族祷告祭坛同心合意为波兰代祷守望，期待您的同声阿们。
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
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
圣经灵修笔记，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，亲近神。
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。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麦琴读经笔记第83天，灵修经文出埃及记35章，箴言书11章，约翰福音14章，以弗所书第4章。安息日。神啊，我看见你借着摩西向以色列全会众颁布圣安息日的条例，六日要做工，第七日乃为圣日，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。凡这日之内做工的，必把他治死。当安息日，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火。今天这圣安息日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你乃是预表人可以在耶稣基督里享受安息。不过在当时，我看见这条例其实乃是一个恩典，若以色列全会众都信你，这就是一个极大的恩典。先从这个条例来看，似乎很难严格遵守，比如这天有人生病怎么办，又或者有外敌入侵怎么办，还有那天若是收割的好天气，错过了这天庄稼可能就要死了，那又怎么办？可以想象，严格遵守这条律例会存在许多意外而不可测的因素。但是我们如果相信上帝乃是全能的神，他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那么若全会众都相信他，就一定不会遇见意外的事。这就是神赐下玛纳给他们的启示，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，百姓可以出去，每天收每天的份，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。到第六天，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，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。但是以色列人越来越远离上帝，在耶稣时代，安息日的条例其实已经无法持守，各种的意外越来越多。比如安息日牛羊掉在沟里，那么不拉上来吗？比如因不信耶和华神，恶人任意妄为，难道在安息日就不去抵挡和抓捕？今天真正的安息日，耶稣基督已经得胜，神的百姓享受安息日的特征就是不要忧虑。 但是我们享受到了吗？不信会使我们无法享受这真正的安息，正如旧约的百姓一样，而且神的心意与旧约一样，希望神的百姓全体信他，全体享受安息日。所以耶稣对门徒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所以使徒保罗说，我们个人蒙恩，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。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神啊，以前我一直以为这是指着个人说的，以为我应该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今天我看见这乃是指着教会说的，指着全体神的儿女说的，指着基督的身体说的。你的心意乃是要全体神的百姓享受圣安息日，要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要基督的门徒彼此相爱，都靠基督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。所以你所颁布的圣安息日条例如此的严厉，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把他治死，因为若有不信的恶心，就无法全体蒙受你的恩典。这也是使徒保罗所特别强调的，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负一轭。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？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？他又说，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，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，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，他们还是自高自大，并不哀痛，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，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，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但是你的心意并非是要抛弃这些软弱退后的，相反，你要众人都守圣安息日，就是要众人都能合一成为一个身体，这样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今天这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了真实。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，一信，一喜，一神，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贯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如何才能享受这真正的安息呢？首先，我们个人当进入基督的身体，也就是我们个人因信基督成为神的百姓。神的百姓之所以是神的百姓，乃是神主动的立约，要成为众人之父，他是超乎众人之上的。旧约的百姓听见神的声音无不战惊，神亲自在云中降临，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。神愿意平等对待摩西，但摩西急忙伏地下拜，这也是主耶稣为何说父是比我大的，并且父怎样吩咐我，我就怎样行。他站在我们人的地位上，就甘心向神俯伏。即使如此，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，乃是敬畏和尊崇父的名。敬畏和尊崇所表现的行为，就是奉献自己给神。如旧约百姓，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，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，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。这样的敬畏、尊崇和奉献，就建成了神的会幕。从人的角度，我们理当尊崇父的名为圣，但在神，父却愿意亲自降临，住在百姓之中，贯乎众人之中。在旧约，他住在会幕之中，这并非人手所造，乃是耶和华已经提名撒列的名召他，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，使他有智慧、聪明、知识、 能做各样的工。在新约，就是耶稣基督以自己的身体为殿，耶稣基督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道路乃是依靠耶稣基督才能到父的面前，这是一条唯一的道路。但是可靠的道路，因为这乃是主自己的应许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父也住在众人之内。这乃是我们可以合一的根本。主啊，你说你们当信我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既或不信，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。主啊，我信，我知道你在父里面，我们在你里面，你也在我们里面。神啊，感谢你，你让我看见这安息日的奥秘，这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安息，但这不是个体的安息，这乃是神的百姓全体的安息。也就是哪怕某个人再敬虔再爱主，但若不是在神的百姓之中，不是联络于基督的身体，这不过是一个假基督徒而已。人身上的哪一个肢体离开身体能活呢？基督的身体就更是如此，肢体无法离开基督的身体，肢体只有在身体之内，才是在基督的里面。而真理的圣灵来了，要与他的百姓永远同在，他所赐的乃是合而为一的心，又怎么可能会允许属神的百姓离开教会呢？旧约的百姓快快地离弃神的律法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但摩西深知这非神的心意，神的心意乃是要他在百姓之中，而不是自己和自己的后裔成为大国。旧约的保罗虽然严严地责备哥林多教会，要把那淫乱的人赶出教会，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，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，但那人忧愁悔改，保罗又劝勉说，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，倒不如赦免他，安慰他，免得他忧愁太过，甚至沉沦了。所以我劝你们，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。神啊，这就是你的心意，你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享受安息，都在基督里，都一同成长，彼此相爱，来荣耀你。神啊，求你保守我，使我连于元首基督，寻求并遵守基督的命令，从而联络在基督的身体之中，照着你所命定的功用彼此相助，好叫你的荣耀透过基督的身体被见证出来，吸引更多的人来一同进入这真正的安息。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跟着他同步。
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，这是好的，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，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。
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里是万族祷告祭坛，让我们同心为远方的万民、近处的邻邦，还有在上的君王恳求祷告吧。
到你宝座前，因你心事，你必垂听每个呼求。
今天我们要祷告的国家是波兰。波兰的首都是华沙，全境地势平坦，矿产资源丰富，总面积是312705平方公里。截止到2024年的7月，人口是 3755.2 万人，是多党民主制的国家，在2004年的时候加入欧盟。感恩的是，波兰仍是欧洲天主教最稳固的国家之一，但是也经历快速的世俗化和代际的断层。86%的波兰人信仰罗马天主教，少部分人信仰东正教或者是基督教新教。40岁以上55%的人每周做礼拜，40岁以下每周做礼拜的仅有26%，青年流失严重。教会仍深植于民族认同，历史上是抵抗纳粹的精神支柱，但是现在却卷入了堕胎、LGBT 教育的争议，影响力也受到了挑战。公元十世纪的时候，波兰从摩拉维亚接受基督教，统治者皈依罗马天主教，史上称之为波兰受洗。16世纪的时候，宗教改革思想在波兰传播，同时波兰成为逃亡的波西米亚弟兄会和苏尼西派的天堂。17世纪天主教会在波兰有雄厚的基础。1795年，俄罗斯、奥地利和普鲁士完成了对波兰的瓜分，对天主教影响甚大。俄罗斯限制天主教，1831年强迫东仪天主教放弃与罗马共荣。一战以前，天主教首席大主教能代替国王权力，并左右国王选举。1918年波兰独立，天主教的影响力得到了恢复，东正教在东部地区发展。二战期间，天主教和东正教均受到了德国和苏联占领军的迫害。二战以后建立社会主义政府，天主教受到了一些打击，影响有所削弱。1944年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宪法保证宗教信仰自由，但政教关系长期紧张。1978年10月，波兰的枢机主教沃伊蒂瓦当选为教宗，称为约翰保罗二世，这也提高了波兰天主教会的国际地位。在波兰的经济方面，农业发展的历史比较悠久，1990年之后经济大幅增长，但年轻的高科技人才和劳工外移后留下的劳力缺口仍然存在。现在就让我们同心合意来为波兰代祷守望。亲爱的圣天父，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，此时此刻在电波当中，我们恭恭敬敬将波兰这个国家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，祈求你施恩怜悯，也祈求你赐下美福。为着波兰的稳定进步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 为着波兰可以自由地来赞美神，可以放胆地来传扬福音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。虽然波兰脱离了前政党独立以后，有很多的波兰人想要致富，但是高失业率和贫穷问题对于很多人仍是一个影响，农村地区更是如此。虽然年轻人拥有比较多的物质财富，但却经常在社会中面临暴力、道德败坏和虚无感这些问题，所以即使赚得了钱财，也无法得以满足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祈求你的圣洁公义在波兰得以坚固，祈求你保守波兰有独立的主权，指引政府能够行公义、好怜悯，制定出荣耀神、造福百姓的政策，也带领他们能够抵御极端思潮，维护社会的稳定。在民生方面，求你赐福波兰。主，求你也在波兰各民族之间放下和解，医治历史的创伤、政治的分歧，也缩小城乡的差距，使波兰人能够以基督信仰为纽带，彼此接纳，同心来建设国家。求你赐给波兰百姓有智慧、有勤劳，使经济能够稳定发展，贫富差距缩小，百姓能够安居乐业，在他们的农业、工业、旅游业上都求你恩待怜悯，供应百姓的生活所需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也期待波兰能够在国际上扮演一个和平的角色，在欧洲及世界做和平的使者，捍卫基督教的价值观，支持受逼迫的弟兄姐妹，远离战争冲突，邻邦和睦共处。亲爱的主，天主教会长期以来在波兰面对外来统治的时候，守护着波兰的文化，并且维护着波兰民族的自尊，但是你的真理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影响却日渐衰微，教会世俗化加速，青年疏离，神职短缺，性虐待丑闻的创伤，信仰与文化的脱节，政治极端化也撕裂教会。主，祈求你来怜悯天主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帮助他们在你的里面有生命的更新，引领天主教会与少数派别能够学习彼此尊重，互相同工，修复城乡派别之间的裂痕，求你坚固复兴。亲爱的主，在波兰大多数人抵挡福音，有些是基于对天主教文化的坚持，有些是因为对于灵性漠不关心，还有一些人则是内心的困惑。主，我们祈求你来保守这个国家的灵魂，信仰的传承，求你来祝福波兰继续做欧洲信仰的堡垒，求你更新教会，重燃初代弟兄姐妹的火热，脱离形式化的信仰，活出生命的见证。数百万流亡的波兰人远走他乡，在欧洲的其他国家生活和工作，期待他们能够透过当地的教会、当地的文化来跟随仰望于你。如今异端规模是福音派的两倍，异教、巫术崇拜以及新世纪运动等也吸引了当地的信徒，许多人将这些仪式融入到他们天主教的信仰当中。主啊，我们祈求你在这群体当中彰显你的大能，胜过所有的假先知，破除恶者的诡计，击退撒旦的营垒，求你兴起忠心圣洁的牧者同工，舍己爱人，在教会中重建信任，求你也加给这些牧者有相应的力量和清晰的意向，求你赐福牧者有智慧建立接地气的青年事工，抵御世俗主义的侵蚀，挽回流失的青年。亲爱的主，福音派到如今仍属于弱势群体，90%的城市没有福音派基督教的会堂。主，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在各宗派团体中做和好的工作，建立共同的意向。国内同工的缺乏，资源的不足，限制了宣教的发展，求你就预备可以帮助到他们的机构，建立健全的宣教体制，大量差派宣教士前往波兰。求你也为教会赐下受过训练且经验丰富的牧者，能够一直忠心，一直良善，一直渴慕，一直朝着你的意向来奔跑。亲爱的主，求你来完全的得着波兰，大大的复兴波兰。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
创造宇宙和万物，
丰富权柄归我的主，万国万民都俯伏，彰显你荣耀的国度，昔在今在何永在，我们领受你大爱，高举你主生命，传扬你至高至尊至荣到地极，圣洁圣洁圣羔羊，万民起来颂扬，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，在你左前同敬拜，圣洁圣洁为神羔羊。
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，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，清心为您守望。如果你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，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。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，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 @良友.net。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，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.729ly.net。
相信我们的同声阿们已经蒙了神的悦纳和垂听，也愿意我们在个人的灵修时间依然记得为波兰代祷守望。明晚的同一时间，这一刻清心，再会。
万国我为你深深祈祷，求主宝血涂抹遮盖，万民我为你深深祝福，愿耶和华向你仰脸，
万国我为你深深祈祷，求主圣灵眷顾保守，万民我为你深深祝福，愿阿爸父